所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叫做《尘缘》，秋华姐的最爱之一。
真的，我很喜欢这个大家的音长。
哎，那你不喜欢原唱文的唱法吗？
不喜欢。
哦，
我喜欢林正阳的那种啊，
文质彬彬。
嗯，真的，歌声我喜欢。
歌声对的，干净。
罗文歌 OK 啦，没有说多好。
柔文的调门也不错，声音也是很高昂高亢的。
我喜欢这样柔柔的感觉。
哦，喜欢柔柔的感觉，对对对。
好，千万不要失去这机会，好不好？
嘿，
要不然等到你接受治疗好，我很难呐、啊，你会很后悔。
嗯，
写的是说，因为失智的妈妈不停地打女儿，
嗯，
女儿却是不停地亲她的脸颊。
嗯，
你看看。怎么可以失智、
哎、
这么孝顺的女儿一直亲你的脸颊，你还不停地打她、
哎、
哎呀，看了以后眼泪快掉了。
她、也不是故意的，她实属无奈，
当然因为生病嘛、
嗯、
就失智嘛，所以我就讲说千万不要有失智的机会，
千万千万不行。因为现在的药物研发速度太慢了，他们研发出来目前市面上有，可是发现效用啊
不是那么的明显，
大概五分之一啊，五分之一延缓他的病程。
重点还有一点，
嗯，
吃药，它是药，
它是药哦、
啊、它也许治好你的失智，
嗯，
但是其他的器官呢、
嗯、
受到伤害啊，是不是？
因为你会去看医生，代表说你已经发病了，发病医生才会给你处方药嘛、
啊、
你如果没有发病，医生怎么可能开处方药给你呢？
我说我今天值得骄傲的只有一点，每一个医生看到我的肾脏，
嗯，
他说哦，以你的年龄肾脏怎么会这么好？
对呀、啊、你看一跳，
就因为我不吃药。
那你没跟他们讲说小时候你就是因为严重的肾脏
病
水肿？
对啊，
差一点失去性命啊。
就是啊，
嗯，
所以说呢，我能够把我的肾脏保护得这么好，因素何在、
嗯、对，
我不乱吃所谓的药，
这个值得鼓励、啊、
我只吃的食品，
嗯，
对，不吃药的。
是是是。
所以啊，很简单，每天只要摄取维生素 B 群，
嗯哼，
维生素 B 群里面的 B 九跟 B 十二，就是管你的脑神经，所以让你的脑神经活络，
是，
所以呢，你就失智机会就比较少，再来还有一点，睡得好也很重要，你只要睡得好，那你失智的机会就不来找，你知道吧？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记住，每天都一定要吃胎盘素，哎，
是。
都押韵呢，奇怪了，要写歌词吗？都押韵哦。好，所以说每天、啊，对不起，我现在每天都吃两颗。啊，我们的那个胎盘素，原来还有八万颗在那个这个帮我们包装那里，我不知道，我急得快没货了。原来帮我们包装那里还有八万颗，我不知道。所以呢急到不行了，结果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帮我们长时间包装的这一家，我们还有八万颗在他那里。哎呀，真的是。所以呢，听众朋友放心，你认真吃，我现在每天吃两颗，一定是两颗。所以你才能够，就说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阿布，我有跟你讲吗？
什么事？
我昨天才终于明白我的尿管啊，不是有那个石头吗？对呀、啊，啊，所以呢，他又去照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 MRI，
哎，对，
结果呢，竟然那个急诊的医生跟我讲说，我的胰脏有问题
啊，
一直强调这一句话，
哦、
你的胰脏有问题。我终于在昨天看那个看泌尿科的，看那个肾脏的石头的这位。医生帮我介绍他的老师，帮我看胰脏，他说这个胰脏有问题，我不能判断，因为我不是这一科的。介绍他的老师给我，年纪很大了。哎呀，我这一个礼拜，你知道上个礼拜我真的心情坏到最高点。只是不敢跟你的朋友说，我担心你们也替我担心。胰脏有问题很讨厌，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
很快哦，胰脏有问题真的很快就会再见哦，你知道吗？所以呢，被他们吓得我简直是还好。看完之后，昨天医生跟我讲，从104年一直有第一个记录，一直查到最近，他跟我讲说，良性的没问题，水泡良性的，不过一定要追踪，随时追踪，就这样子。所以我上个礼拜，你知道我的心情好乱哦，都没有办法很稳定的睡觉。但是现在又开始了，睡得好得不得。当我昨天知道我一切是 OK 的，没问题，昨天真的睡到简直像猪一样。这个谁啊，我们玛丽安跟我讲说，马丹，他叫我马丹，你昨天做梦吗？他问我说，我是不是做梦？
说梦话是吧？
我说为什么你问我这样子的话？他说你有好像在讲话，我完全不知道。可是我醒来我没有感觉我有做梦。到底为什么？
是因为你睡得很沉嘛？
对呀、啊。
通常即使有梦境，你第二天也忘记了。
真的。
对。
我觉得我是没有做过梦。好 ，OK，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自己没有失智的机会。所以一定要吃维生素 B 群，
是是是，
我们的 B 群是来自德国的，
是
是，就是佑康宁。好啊，除了哦，对，昨天我中午吃一个姜黄姜黄油，姜黄加在油里面去炒，然后就拌在饭上面。昨天中午吃这么一个饭
哦，
我告诉你，光姜黄粉又加在油，真的有一点火气，有一点火气。
哎，
再来呢，如果是直接的姜黄粉，不要吃。因为你吃多了真的会让你皮肤变黄，
会变
不行，所以一定要吃提高提炼到98%，它完全是姜黄粉里面的茶，绝对不会有让你皮肤黄，
是，
而且效果才是真的卓越。
那当然一定要萃取啊，
对，
你就像是那个叶黄素保护眼睛的，你这个东西如果说没有经过萃取不纯，那它效果就没有啊。
对，所以咯，哈，幸福就是白天有说有笑、
哎、
晚上睡个好觉。
哎，对，确实。
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也吃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再加上我们的膳食羊胎盘，你就可以睡得好，然后脑神经也被照顾得好，你就没有失智的机会。
是的，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失智的机会，
千万不要。
秋华还 OK 吧？
非常好，100分。
以我这个年龄哦，讲话还没有出很大的螺丝，还可以吧？
非常非常好，
只不过内容不够充实，
也很充实。
我最近真的很忙，我真的没有办法看很多的资料，去找资料啦等等，我真的很忙，我真的没骗你。
没有关系啊，这个部分就交给我们呢。
对，
秋华姐有的是别人没有的。
哦 ，no，
因为你的经历啊，是非常特别的。
哦，怎么说？
就是说你的人生经历，
人生的经历，
人生经历，哎，对，
的确是真的，的确是我经历过的事情，实在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多，
很特别。
好，跟大家有时候拿出来分享，
是啊，
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也就不要嫌弃我，秋华总是老话重提，
不会不会，
我讲我
经验分享。
讲良心话，我如果愿意把我曾经吃过的苦拿出来跟他分享，也让你们才知道说，只要你愿意吃苦，就会有苦后的甘来的机会，你知道吗？
苦尽甘来，
苦尽甘来的机会，你知道吗？
对。
好，这里又看到一个很令人感动的内容，好棒哦！百善孝为先，
对，
孝道是一个最好的风水。它标题是这样写的。原来是怎样，孙子结婚了，但是爷爷不敢来参加，原因何在？因为他又聋又有少许的失智，所以家人就不想把他带到现场。当媳妇儿知道这件事情，孙媳妇儿知道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从结婚的会场穿的礼服哦，直奔到家里，跪下来跟爷爷怎么讲呢？
磕头，
磕头。他们大陆人就是有这样的礼数，
这是传统了。
传统，我们台湾也有吗？
现在没有了，台湾。
哦，真的。
哎，还有些家庭他遵循传统，到了过年过节要给父母拜寿的时候，也
一定要
磕头。那是毕竟少数了。
哦、
现在，
不过现在这种孝道用跪下来磕头的大概机会，我们要想有。享受这样的一个权利大概很少，
几乎没有了，
没有了。不过真有心，穿着新娘礼服往家里奔，然后跪下来，就这样子啊，抱着爷爷的腿，然后就磕头。哎呀，真的是好感动哦，真的好感动。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子女，当然我们。不会有失智的会，
是
你们都在听午后两点，
对，
我们会帮助你没有失智的机会。
说到怎么保，
就是我们的佑康林，一瓶才1980，吃两个月
，
我们的胎盘素算是羊胎盘以外，我们里面还有西番莲跟这个芝麻素，
是
里面内容全部都是帮助你的睡眠，尤其是。羊胎盘它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这个产品卖1980吃一个月，可是我现在都给人家吃两颗，所以我就睡得很沉，你知道吗？睡得沉的感觉真棒，当你醒来精神就特别的好，记忆力也突然会觉得很好，
是
讲话就不会出螺丝，你知道吗？很棒。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欣赏歌曲。
好的，
赶快打电话哦。好，如果说母亲节过后才寄给你们，你们也愿意的话，现在是没有了，那就是丝巾啊，不是丝巾，眼镜跟眼镜链。好，还有就是那个包包。这两样可以让你继续来订，
是，
但是母亲节过后才寄给你，可以你就来订，好不 好？那另外我们5000块的礼物都有。洗卸凝胶500ml的，还有我们的这个迷迭香洗手精华，
是
去身体异味的媒体霜，这都是500ml的，
对，
5000块就送，没条件，这都有的。精油应该打电话问，应该都有
吧？
好、哦，包括迷迭香精油，增加你的发量。听众朋友都有看到我的照片嘛？我有拍给你们看呢、而且从侧面看绝对不是假的，从。漩涡的上面这样长出长长短短的头发出来，当然这需要耐心，不是你说用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要看到这样子、
不会那么快，不可能那么快啊！
尤其是你如果有在喷胶水的人，可能会把你的毛细孔呢被胶水给塞住，这个时候你要先清理你的毛细孔，所以先用茶树精油，
对，
在洗发精滴个5-6滴，先第一次用就精油，按摩按摩按摩，哦， 然后把毛细孔给清干净，冲掉之后，然后把它擦扫起比较半干之后，你再用迷迭香精油，也是一样，五六滴在洗发精里，再继续洗你的头发，继续按摩按摩，停留个五分钟。
嗯，
洗澡，最少五分钟了，洗澡应该不止哈、哦。那洗澡完了以后再冲掉，效果会更好，
是，
好不好？
哎，好，
这个有条件哦。三千块就送，有条件哦。
嗯哼，
好、哦，这条件就是要有一瓶我们爱迪斯系列的金发美白，真的棒呆了，听众朋友、嗯、赶快订哦。
好，
哦，对，花木隔离霜现在可能缺货，过两天就好、哦哦，再卖一点给你、哦。这一次什么都缺货，
真的，
听众朋友真的好热烈哦。我做梦没想到今年怎么这么特别，感
谢谢大家了。
OK，
来记住我们电话
27599111哦。
谢谢大家。
嗯，好，来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安排的这首娜拉提的《养蜂
女》。
女
哎、OK， 好。
的养蜂女，哎呀，那个是新疆吧啊，
嗯，
大山大水大草原，
对，
那么干净漂亮的花，养什么养不好呢？
嗯，
人也是特别的这个漂亮啊。
但听这首歌就觉得啊、哦，养蜂女很浪漫，可是实际住在养蜂人家隔壁的我，只觉得好可怕。
哎，真的。
对，因为我家旁边那个养蜂人家，他们刚好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另外的养蜂场啦、
啊，
但是他在他家旁边就是弄了三个小蜂窝，就有时候想说，哎，可以采点蜜什么的。
啊
小时候只要经过他家就哦超害怕好怕被叮啊、嗯、
是
对对对
真的我跟你讲哈、哦、那天到我朋友那边他在山里面他靠近慈湖那边
嗯嗯
慈湖那边结果他把它租下来好大一块地嘛、哦、然后本来就有一些那个木屋嘛铁皮屋啦、
嗯、
里面装潢一下弄干净就可以住了、
啊、
结果到他那边去坐了一下喝喝茶然后去看看他那边的环境，
嗯，
结果就看到有一只虎头蜂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飞来飞去、
哎，
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说你这个虎头蜂是不是想办法开窗啊，让它飞出去？
对呀、啊，
结果那个朋友就直接把电蚊拍拿过来了，我说你要干嘛？
哎、
他说我就把电啊，我说你干嘛电他、啊？他说要不然我自己被叮到怎么办？
哎呦，
结果后来呢，他就看他。趴在那个纱窗上面
对对对
他直接电蚊被压上去
哎呦
结果他就被电了、啊、但是你知道虎头蜂很大只嘛
对啊对啊
他毕竟不是蚊子啊
对
你不可能啪一下就把他电死了
不会
结果他没有死他被电电的有点晕你知道吗我说好了他现在已经被电到痉挛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就倒在那个窗台上面、uh-huh. 我说你赶快把那个纱窗打开、
啊、
让他飞
出
去
对
结果还不错诶纱窗一打开那个蜜蜂啊、
uh-huh.
又飞出去了、
啊、好险好险
还好险没有杀生啊
对啊
结果后来过了两天之后我竟然做到一个梦、
哦、诶
我梦到我被蜜蜂来叮你知道吗、
虎头蜂的报恩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虎头蜂反正在我的梦境当中出现、
嗯、
我跟邱小姐不一样邱小姐几乎记不得她的梦境或是她认为她不做梦
嗯，
那我认为人是会做梦的啊、
嗯。
然后大部分是忘记了
对
那我呢特别梦境很多、
哦、
梦境蛮多的啊、嗯、有的时候其实睡不好也会有梦境睡得好我也有梦境、
嗯、
但是我就记得住啊、
哦、
我就梦见一个蜜蜂来攻击我、
嗯、
然后我就一直躲它
对
后来就发现一定就是我朋友在用电蚊电那个蜜蜂、
uh-huh、
然后我看了以后呢就等于是入我的心了
对没错没错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真的好、
哎、就是这样我心想说他是那只蜜蜂吗进我的梦来叮我我是要救他
对
所以实在是很、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
有时候你真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对对对
白天遇到的事情晚上睡觉的时候透过梦境可能也会帮助你排解一些心中原本心里想的一些心烦的事情啊。
对对对
透过梦境它会给你一个抒发的管道、啊、
没错所以说很多人呢、啊嗯、都是讲说哎呀你不要做梦了你做什么白日梦啊、
嗯、
讲到这个做梦啊我就想到有些人真的是对于事情啊不太了解不太了解之后、
嗯、
他做了错误的解读
对
那就有的时候其实蛮恐怖的
是啊
比如说像最近汇率不是飙升吗
嗯
台币是猛升啊
对
连续两天就升了两角多嘛这是过去从没有的事情你知道吗、
嗯、
结果造成很多这个产业啊尤其出口业他们非常紧张因为你如果持续这样升下去的话这一些出口商通通都垮台的
对呀
垮台之后他把工厂就收掉了要不然就迁移到外面了马上国内的失业率就飙升了、
嗯、是的
那没有工作没有钱赚民众是不是就更不消费、
嗯、
就造成你整个经济的停滞这个就变成一种这个不敢消费
对
甚至于说通缩本来是通膨、
嗯、对
变成通缩那更可怕
是
那就让我们想到日本有那个失落的三十年、
哦、
在三四十年那个时候我刚出社会、
嗯、哼
刚出社会的时候呢发现台湾的经济蛮好的那房价不高很多人其实只要是上班族你想要买房子你可以买得起的贷款你也可以付得出来可是呢经过几十年下来之后发现越来越买不起房子了尤其年轻人想都不想了啊那日本也是一样三四十年前他们的经济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们就到国外去去玩啊去买啊也买美国的房地产然后他们有一句话非常嚣张我到现在我记忆犹新叫做总有一天我们要买下美国
嗯
这是四十年前
嗯 嗯
那个时候日本人他经济特好的时候他嚣张的一句话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这句话让老美警惕了 老美说你要买下美国你好嚣张啊，那我就开始来整你吧，就有所谓的广场协议出来了。
哎呦，
哎，在一个广场饭店里面他就拉拢欧洲的其他国家、
嗯、
这老美最习惯就这样子啊。
对，
俄乌战争他不是拉拢欧洲吗？
嗯，
一起看看怎么样去打击俄罗斯嘛，削弱俄罗斯嘛。
是啊，
老美的手法就是千篇一律、
嗯、
那个历史的规律是一直不断的在循环往复的。结果呢他就开始强迫日元升值。
嗯 嗯
日元以前对美元是200多块对一美金啊。
对。
结果后来硬是砍了一半腰斩。结果后来就造成日本的国内经济从此失落。然后本来房地产很高涨，结果后来一跌就跌了80-90%、
嗯。哎呦。
都市区还跌了70%以上、
嗯、
所以说很多人就因此也失去了工作了，然后买起房子，买了房子的贷款缴不出。
对啊，
所以说是以前的历史的证明了啊。那所以说呢，有人就讲说要以广场协议为因鉴呐、啊，我们台湾千万不能走上40年前日本的道路，那这样的话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次我看新闻呢、啊嗯，对于这个亚洲国家货币的升值啊，只有韩国的央行行长敢讲真话，敢讲实话、嗯、他们讲说美国逼迫亚洲各国强力升值货币、
嗯、
他们要贬值，这样的话美国的货品就有竞争力了、
嗯、
美国是霸权心态啊，他当然敢讲 啊他当然敢做啊，就这么回事嘛、
嗯、
只是其他的国家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免疫力的、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国家也是一样就在那边皮皮抓、
嗯、
即便是如此是真的，人家要逼迫我们升值，你说我们敢不升值吗？所以说持有美元的朋友就特别特别的小心、啊、我今天讲的并不是一个经济议题，它跟经济有关，但它是一个生存的议题，可以这么说，我们千万走上日本的一个这个道路、
嗯、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可怜了、
啊、
所以我看到一个视频嘛，那天我觉得这个视频蛮有意思的，在 YouTube 上面，
嗯嗯，
这个人叫做东京老肖。
哎呦，东京老肖，
他是一个
台湾的老肖，
他是一个国人，
嗯，
是一个大陆人，但是他应该几十年前他就移民到日本了，
哦、
在日本发展，然后他的事业是负责帮他们办移民啊、留学啊，
嗯嗯嗯，
还有房地产的买卖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个法律咨询，
对、哦，
他是负责这方面的业务，嗯、所以说他就拍了一些视频，就讲日本的社会，当然其中也讲到他的失落30年，他的经济原来是很好的，最后怎么衰落的前因后果，他的脉络非常的清晰。他也讲到日本女人的一些想法，从过去对爱情的观念、对家庭的观念，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婚不生，然后日本男人变成草食男，他讲的很多篇，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实在是蛮有意思的，你知道吗？
嗯。
现在很多日本女孩子不是跟男生约会的时候都 AA 制吗？
对啊，
吃东西我也不欠你啊，
嗯，
我也不要承诺你什么，你也不要承诺我什么，我们出来就吃个饭嘛、嗯、就好像大陆人相亲一样，
嗯，
没关系，你如果说愿意请那我也接受你了，但是日本好像这套就是说
嗯
我也可以付钱啊、
嗯、
为什么一定要你付钱？
对啊，
可是你知道在30年前40年前、
嗯、
男人如果吃饭你不付钱，你跟我约会不送礼物、
啊、
你还想有下一次，谢谢再联络、啊，
还好我活在现代。
恭喜你，恭喜你。然后呢，日本女人呢，从30年当中学会了一个教训，就是说，老娘现在自立自强，
嗯，
我有好的学历，我有好的工作，
嗯，
我赚的钱也不见得比你少，我干嘛一定要靠男人？
对。
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日本他们的这个官方统计，少子化非常严重。
嗯。
然后呢，日本的一个县叫茨城县。在311大地震也受创严重的一个县，茨城县啊，就是草字头下面有那个一次两次的次，那个字，
嗯，
那个念茨，
对，
茨城县呢、啊、他们的政府呢推出一个诱因的计划，说年轻人你带着小孩从别的地方迁过来，举家迁过来，来我们这个地方就业，来我们这个地方生活，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啊非常便宜的租给你，大概只有10000块日币左右、嗯、啊，10000块日币按照现在汇率也不过才2000台币咯，那没关系，你就先付着，等你住了25年之后，这个房子呢就是你的了。这是日本茨城县他们的政府推出的一个、
嗯、
一个对年轻人招揽的一个诱因的一个政策、
嗯、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
我觉得我们在亚洲或者说我们在整个地球好了，你应该要关注其他国家和社会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管是经济的啦、政治啦，还有社会上的一些议题，其实 不见得跟我们无关哦，
对啊，
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哦。嗯、所以说呢，很多人看了，哎呦，日本政府怎么那么好啊？其实啊，是因为他们看穿了，他们经济很大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复苏嘛。嗯、
是啊，
所以说他们怎么敢结婚？你敢结，人家也不敢嫁给你啊。
嗯，
这是现实问题要考量的，
对、啊，
对不对？即便女孩子她头一热，她说好，我愿意嫁给你吧，爱情至上。可是她的父母可能也有意见啊，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为什么草食男？草食男的形成是跟去刚刚我们讲到的日本失落四年的经济息息相关。
嗯、对，
他们受到重创，他们不敢。到什么歌舞伎町啊，要不然以前赚了钱之后、
啊、
那个钱是如流水一般的花、
啊、
你知道吗、
哎、
然后呢下班以后
嗯，
你要坐计程车嘛，
对，
叫不到计程车、
哦、
你要付更高的价钱、
嗯、
甚至于说诶计程车我听说好像要花有些要花到好几十万、
嗯、
你才叫得到那个计程车
哇，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你爱的计程车司机也赚饱了，
嗯、哎、嗯。
但是如果说他那个时候没有投资一点房地产，
对，
或者说没有投资一点其他的东西的话，恐怕现在也是归零了。
嗯哼。
所以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的时候变化就是如沧海桑田那般。
真的。
我就看了这些目前的新闻，
嗯、
然后再看一看这些视频，
对，
我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啊、哦
嗯，
不同的国家。然后可能在不同的一个时空环境，
对，
它会有相同的结果。
嗯，
我觉得实在是大家应该要去读一读历史吧，
对，非常的有趣、啊，
很有意思、嗯，你知道吗？
是啊。
所以说，这个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是跟宇多田光有关系。
嗯，
我废话多一点啊，我就再多讲一下。宇多田光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非常有名，
他结过两次歌星，
他
结过两次婚，
对，
都离婚了，现在一个人要孩。然后带着小孩住在英国，她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女孩子，她的观念很好，她是一个非二元性别论者。
嗯 嗯，
就是说性别谁说只有男只有女啊？
对啊，
我是支持多元性别的。
嗯
啊，这个台湾现在同婚都已经入法了，
对呀、啊，
是合法的，是这样啊。台湾是走在全世界的前端呢、啊，可以这么说，
嗯、
不管支持了啊。宇多田光他最近有一首新歌，他提到。谁说夫妇一定要同姓？
嗯，
这就讲到日本的法令了。日本民法规定，夫妻结婚，太太一定要跟先生姓。
嗯哼。
然后他就很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已经是令和几年了，还在这一套啊、嗯，说夫妻结婚不能不同姓。
嗯。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讲哦，全日本最多人取的名字叫佐藤啊，
嗯，
最多的姓了、啊。
嗯，
最多的姓叫佐藤。
对啊，
他说500年之后，可能其他的姓都被消灭了，
哎、
只剩下佐藤。
哎呦，怎么？
因为婚姻的关系嘛，然后越多姓氏的这种人，他娶了太太之后，嗯、全部都叫佐藤。
他完蛋了，我也要叫佐藤太太了。
有可能，对，对
因为我的爱是佐藤健呐、
啊。哦，真的、
啊
哦。
对啊。
所以说呢，他就歌曲里面讲到说，令和几年了，还在讲夫妻那个这个要同姓。然后就引起了争论了、嗯、有些网友他比较传统，他就说我要抵制宇多田光的新歌，那有些人就赞同他的观点。
嗯，
然后我就在观察两方的说法，后来发现哎，很多女人是赞同宇多田光的讲法哦、
嗯、是啊，
这就代表说整个社会男女性别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翻转当中、
嗯、
你知道吗？
对啊，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嗯，
所以大家呢如果觉得无聊，可以从新闻啊还有视频啊、
嗯、
还有所发生的事情啊，
对，
名人的言行当中
去获得一些
反思、
嗯、
还有一些乐趣，
对，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啊、
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女性议员提出要修法，谁说一定要跟随夫姓？
嗯，我支持啊！你看台湾以前是
冠夫姓，当
然、啊、后来就不要了。
当然支持，为什么不支持、
嗯？
因为现在就是、
是啊、
女人撑起半边天，这是共产党阿公啊，我就讲这句话了啊。男女本来就平权嘛，
对呀、啊，对呀、啊，
对不对？而且现在不止撑起半边天了，
嗯，
现在几乎女人啊，人家讲说三元九运。离火者，
嗯，
就是女人的时代。
哎呀，
女人时代来临啦、嗯！男人，请继续吃草，草食男。好了，随便跟大家、
嗯、
这个胡说八道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嗯、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吗？安排了这一首歌曲，看一下 Corina， 这是一首西洋歌曲。The world I knew, I love you. 轻快的歌曲，Corina， Corina，
是，
哎，这是应该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吗？
应该是吧，突然之间有一点忘记了。
可丽娜是吧？
嗯 ，Corina，
好，
感觉像什么巧克力的牌子？
对对对，感觉是这样啊、哦。好
了，你们没有看到我打电话进来吗？
有啊。
为什么没有
刚刚我们打开麦克风的时候还真没看到
哦，真的，
对对对，开了麦克风讲几句话一看，哎，就王姐进来了，
快接起来，
我都提早打、
哎、
我都提早打，之前我打的是另外一只，就是我们打出去的、
啊、哎，这一只觉得说声音还不错啊，
对，现在这一只是听众朋友打进来的
哦，
我现在打这一只，因为我在现场都发觉到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这一支电话呢比较清楚，
所以说我现在听你的声音就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OK 吗
？OK 啊，
绝对 OK。
好，这里有几个这个腹痛的胃痛或者腹痛、肚子痛，你搞不清楚的问题哈。我也上个礼拜也有人要我搞不清楚到底是。我节食所造成的、
嗯、
还是我做运动做过头所造成的、
哦、来说说
搞不清楚，这里面写的说胃痛还是肚子痛，从九个腹部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
九个地方，
九个地方啊，右上腹痛、哦、右上面的腹痛就是肚子、哦
嗯
就是什么叫做胆囊炎，
哦，那么严重、
哦、
对，
胆囊炎呢？
还有胆结石，
胆结石是右边右上腹、哦、
对对对，还有再来胆管炎，
哎呦，
再来气室炎，气室
啊、大肠气室，
所以气室听众朋友有的人大概不懂，就是你肠子有凹洞，
嗯，
肠子有息肉的话是往里面长，对不对？
嗯，
长在里头的一块一块的肉，对不对？
嗯，
这息肉如果是凹洞的往外的，
嗯，
知道吧？凹洞那里面就是你如果说消化不好的话啊，你每天在排泄过程没有很顺畅的话，你就会有食物会跑到凹洞里面去，
嗯，
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一天发炎严重的话会腹膜炎，等于是破掉了，
腹膜炎就要紧急开刀咯，
对，很恐怖哦、嗯、你知道吧，所以刚刚跟听众朋友分析的就是右上腹痛就是胆囊炎、胆结石，
嗯，
啊、哦，胆管炎、气室炎，还有肝脓伤，
嗯嗯嗯，
哎呦，好恐怖啊、哦！还有右侧的这个腹痛，右侧哈、哦，就是肾结石，好、哦，还有这升级肠疾病，升结肠疾病，这个我没听过是什么病啊？ 阿布，你懂吗？
升结肠我是听过，它是大肠里面的其中一段呢、啊。
哦，真的、啊。
它有升结肠，有降结肠、
哦，
还有乙状结肠、
就是。嗯。
其实整个大肠，你在做那个大肠镜的时候，它
都会
全部要检查彻底，要差不多一公尺到一公尺二，差不多120公分左右哦。
哦。
所以说，你检查大肠镜的话，你就要问清楚医生说，你给我做的深度是多少？如果说他要偷懒，他可能只做了90公分，他并没有做到100公分、120公分，那里面深部位就看不见哦。
OK，
听起来有点恐怖是吧？
真的。还有一个啊，右下的这个腹痛，
嗯，
它有几个大肠积食炎也是其中之一。
是。
再来，克隆氏症。
这
是什么？
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就是说肠子会一直不断的发炎，发炎之后呢会坏死、
哦。
然后我们有一个听众就是这个疾病
啊，真的
啊。我不知道现在他的状况怎么样，因为他经过了无数次的手术，只要一发炎一坏死就要进行手术，把那一段坏死的切除，然后大肠就越切越短，
哎、
越切越短、
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个疾病。
直肠在里面的都可以看得懂哈，看得到。所以大家如果搞不清楚到底是胃痛还是腹痛不清楚的话，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哈、
嗯。
好，我有空我再把它铺上去。
好，
再来上腹痛，
嗯，
上腹痛，
上腹、哦，
好像就上腹就是靠胃的地方，
靠胃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心窝那边哦。
对对对，
嗯，
那这个是胃炎，
哎，对，
胃溃疡，
嗯，
12指肠炎，
是的，
还有一样，
还一样什么？
胰脏炎。
哎呦，那是严重了。
所以你说我紧不紧张？
这个是任谁都吓坏了。
是因为我有一个胰脏的这个水泡嘛，还好，已经昨天证明我是水泡
啊、
良性的，只要追踪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很小心，因为为了想胖，所以呢，前一阵子我真的吃很多的肥肉，每当有机会吃火锅，我一定要最肥的肉。
嗯，
到那种就是什么五花肉，
五花肉哇、
嗯，然后要最肥的，
而且带皮的。
对。哦、没有有带皮吗？我不知道，
带皮好吃啊，东坡肉
就 QQ 的，我喜欢。
哎，
然后我喜欢吃卤肉饭。
哎，
好、哦，喜欢吃那种猪脚，
很好。
所以像我就担心了，
嗯，
难免为了胖，为了要让自己赶快胖起来，不要这么瘦，我真的太瘦了，瘦到你看照那个镜子，我那个肋骨啊，一条一条的看得很清楚。
嗯，
你知道吗？瘦成这个样子，所以大家都希望瘦，但是呢，不能瘦过头，
不能瘦过头，
对，你没有支撑力，你知道吗？
对对。
好，再来还有就是中腹痛，就是肚子的中间痛，
中间啊、嗯，
叫做小肠炎
哦，
小肠阻塞
哦，
小肠阻塞，
小肠阻塞，
对，再来就是下腹痛，
嗯嗯嗯，
下腹痛是疝气
哦，
感染性的肠炎。
嗯哼哼，
骨盆腔发炎，
嗯哼哼，
卵巢或者子宫疾病、
哦、
听到没？
你看那么多种疾病，
卵巢或者是子宫的疾病，
嗯，
好、哦，从这里就可以分得出来。好，我会把它铺到我们的那个脸书或者 LINE， 明天好不好？
嗯，
让大家懂得去分，
对，
分清楚，
对，
要不然真的啊、哦，现在到医院简直是仁爱医院哦，人真的很多。人真的很多，
真的
很恐怖。
嗯，
那、啊、我到了医院，你不能，我带负离子，一直都带着负离子。
啊哈。
除了说，到那种比较公共场合、
嗯，
然后呢，要坐电梯，我就会戴口罩。
嗯哼。
不然的话，在街上走，我就不会戴口罩。
哦。
我带的负离子一直都很安全，没问题。
嗯
好、啊，但是到医院就不行了，你到医院一定要戴口罩，还戴负离子的项链。你知道吧？
真的，
对，我一直都保持得很好啊，
嗯、
很 OK 啊，是不是？
对，
好开心哦，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活动做得很成功，
成功啊！感谢。
对，一定是 FM 的听众朋友回来了很多我们的老听众。
我刚刚私底下还在跟丽妍聊这个、
哦，真的、啊，
对。
哎，
然后他说：“哎，我们的听众是不是真的是很多？”我说：“开玩笑，我们做50年、
嗯，
我们的听众非常非常多，而且呢，这还不包括过去流失的。但是因为开通了这个调频之后，
调频台
很多过去流失的回来了。”
对，
哎，
错，好多听众朋友回来听，他就是听到了这个 FM。有我们的节目，他们就好开心哦！哎呦，让我再找到了，太开心了！因为当时因为 AM 听不清楚，所以不得不听。 不得不要听了，
对，
你知道吧，因为真的太吵，那种杂音太多了，
嗯，
所以真的很感恩所有听众朋友，当你听到我们 FM 也午后两点再播出，你们就把它停下来继续听，
嗯，
哎呀太开心了，这你给我们的那种
支持啊，
鼓励哦，
没话讲，
是没话说，
对呀，
啊，这么忠实，你看，
对，感谢感恩，嗯，
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好，
我还要再给你歌哈，哦，对不对？
可以，目前还应该可以吧？
哦，不是，这一首播完，哦，就要讲你的故事了，
对，
对不对？
这一首播完，可能播不完，我就要讲故事了。那你给我另外一首，
啊，干脆这样子好了，嗯，现在就讲故事了。
我这样子啊？
对呀，
啊。哦，好啊，
哦，那你的，
可以啊。
我们的片头让它出现，
好，
好不好
？OK， 没问题，
哦。你这个阿布的故事的片头，你看看，
这个片头好听哦。
我爱的，哎，不得了，我当初选的，
这个叫做《寇中记》，
对对对，
你可以到那个台北道场去找找看，他们有一些出版品，应该是有这一张，好不好？
是，
哎，
是，
好，
很耐听。OK， 阿布的故事，
好。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姓徐，
嗯，
叫做徐渭，
徐渭
三点水右边一个渭长的渭啊，
哦，
他其实呢徐渭字文长，也可以叫他徐文长，
嗯，
大家对他比较陌生，他是明朝的一个大文学书画家，也是一个戏曲家，
嗯，
非常有才华，那他是浙江绍兴人呢，他从小呢父亲就去世了，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嘛，他就刻苦读书，希望求取功名，可是连考八次都没有上榜，
没有，
虽然没能当官，但是他满身才艺是无人能及的，他一生做的那个长联呢，对联呢很多，
嗯，
而且他擅长写长对联，
哎呦，
我们一般对联什么天增岁月，嗯，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七个字的，哎，五个字的，九个字的啊，哎，我跟你讲哦，他做过40个字以上的长联，
难怪他字文长。
对，然后这个反应很快，很好。他做40个字以上的长联就有十几幅啊！
嗯，
在明朝是没有人能够出其右。我跟你讲，即便你现在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出其右的了。
对啊。
那他后来啊，替这个绍兴，浙江绍兴市有一个寺庙，
嗯，
叫开元寺。他替开元寺所提的那个长联呢，
嗯，
你知道有多少字吗？
哎，
给你猜一下吧。
大概刚你说有40字的话，那这个应该100来字喽。
对。
哎呦，还猜对啦！
140个字。
天哪！
恐怖吧？
真的哎。
这是写出破百字的长联的第一人呢，
嗯。哇！
大家如果下次有机会到浙江绍兴，然后去那个开元寺，
嗯，要
去礼佛的话，你一定要看一下这幅长联，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哈，
嗯。
那徐渭这个大才子啊，他聪明机智，脑筋灵活，他经常跟人家大脆够，哦，跟人家斗嘴啊，斗智啊，从来没输过。那个性有点怪异了，但是呢，哎，他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有为有守的文人了，啊。那他经常利用一些文章啊，他的智慧机智去教训一些贪官污吏啊，那，或是一些他看不惯的人事物。有一年呢，明世宗嘉靖皇帝刚刚过世，全国上下要为他守孝一年嘛，
嗯，
要为他服丧一年，和欢庆活动歌舞全部都停止嘛，民间气氛就很低迷啊。那这个时候徐渭人在杭州，
嗯，
有一天呢他就游船呢，啊，坐着一艘船呢，啊，在西湖闲逛闲游，正当他静心欣赏湖光山色的时候，却听到远传来有人吹什么笛子啊、管箫啊这些音乐的声音。他再竖起耳朵一听，哎呦，音乐声中还有一些女孩子在那边撒娇啊、打情骂俏的声音，哎呦，甚至好像还有一些宴会热闹的那种调笑声，
嗯，
他就觉得不妥。徐渭啊，简直不敢相信，全国都还在为皇上扶丧，竟然有人如此大胆嚣张饮酒作乐。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是刚刚上任的 杭州太守，就是地方最高的当官。
嗯，
他趁着风和日丽啊，带着他全家人游西湖，而且这个杭州太守是当时的一个那个奸臣，一个很老的一个宰相叫严嵩，他的手下，他是他的党羽，难怪如此目中无人啊。那徐渭打定主意就要给他一点颜色，就命令船家把船靠近他的船，并且装作不是故意的，然后就撞了他的船。那冲撞了太守的船只，果然一撞之下把太守啊给撞出来了，怒气冲冲就问，是哪一个不长眼睛的混蛋啊，竟敢冲撞本太守的船。徐渭早就等在船头了，笑嘻嘻的假装道歉呢、啊、哎呀，在下徐文长，哎呀，我们的小船无意冒犯了太守大人，还请您见谅啊。结果哎，太守也知道徐文长这个人在地方有点名气，是一个才子嘛。
嗯，
哎，太守先是一愣，继而心里面就想，好一个徐文长啊，今天你自个儿上门来了，我就代替我的恩人严嵩啊来教训你一番啊。你以前写文章啊也没有少奚落他，
嗯，
今天我带我的老师我恩人来教训你一番。于是太守呢就假惺惺地说，哎呀，这个徐才子啊，你的大名在下早就如雷耳了，今天偶遇也是缘分呢、啊、说完表情一转，似乎有一些同情又有一些无奈地说，不过按照法理来说，冲撞太守的船只理当处罚呀，不知道徐大才子，我看这样好了，你就以天啊当做一个题目，立即作诗一首，那在下是本着惜才之心呐、啊。你如果诗做得出来，我就不再与你计较。
嗯，
如果你没有办法交代，做不出诗，那就别怪本官依法行事喽。这个提议正中徐渭的下怀呀、啊，他马上就来到桌前，三下两下就写完了一首七言绝句。
哇，
七个字的。
嗯，
天天天天天天天，是不是七个字？
哎，
天子去世每半年。这哪像诗啊，好像是白话文。
嗯，
然后第三句，山川草木泪未干，就山川草木都流泪、嗯、没有泪都没有干啊，
对，
独有太守戏湖船啊，你在西湖还在玩耍、哦、还在游戏，哇天哪，这个不是指自己吗、
啊、
这太守睁眼一看，吓得魂飞魄散、啊、
哎呦，
要是今日之事传到朝廷，他们全家可能都要完蛋了、
啊、嗯，
这一下非同小可啊，全家人都来跟他打工作揖，在求饶啊，
对，
你知道吗，跟他道歉啊，只求徐渭不要将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啊，传扬出去我就完蛋了，我家人啊。徐渭这个时候没有多说话，就哼，我就想到周星驰的那部九品芝麻官、
嗯哦、
打官司的那个宋世杰、
哎、
那个宋师有没有、嗯、就是现在称的律师了
啊。
他看到那些官员呢的那个嘴脸呢、
嗯、
他的那个表情，我就想到，结果徐渭也没有多说话，就哼、
嗯、
然后就笑着笑着转身回到自己的船上扬长而去啊、嗯，就是替大家训了一番这个坏官。
嗯，
这个就是当时明代有名的才子、
嗯、
徐文长
是
他的故事。是的，
礼拜六不能寄货，所以一定在礼拜五前要订产品，要赶快订哦。
对对对，
打电话27519911啊。对了，我们的这个叫做万来糕、
哎、
听众朋友要就赶快剩不多了，
是是是，
剩不多了，我的姐要留，赶快打电话27519911哈。
对，
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还珠明》还君明珠，好不好？
对，还君明珠，双泪垂、
啊、对对对，
这是唐娜所演唱的。
是的
，OK， 来。
我已经心痛深长，无需付出的情，梦中常见不能爱的人，奢华失去带追忆，不关心已不负担心，宁愿转错舟上的香炉，怎能回头是
《还君明珠》的主题曲，唐娜唱的，当时是杨佩佩当制作人。
哦，对。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哦，这次活动这么成功，我真的好开心哦。
真的听得出来秋华姐的兴奋之情啊。
真的，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是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好的，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拜拜。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